同前几部宣扬民族主义嘅主旋律电影一样，呢部电影在中国亦都得到了官方媒体的大量宣传，有不少的影院更加是应景咁邀请参加朝鲜战争的老兵观看。贵州日报就报道了在贵州海利市14名老兵空前佩戴着奖章观影，现场有小学生举着国旗热烈欢迎，仲挂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横幅，利用电影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政治学博士生由同学是专门研究在中国通过娱乐业进行的舆论宣传，他最近撰写的名为是推销意识形态中国如何吸引文化精英来普及政治宣传片的论文当中提到了近年来主旋律电影在吸引观众上取得了不少的成功，他在票房上面亦都能够反映出来。根据他论文当中的数据，主旋律电影原本的票房占比是很少，是一个相当之边缘的类别，但是近年来主旋律电影取得的票房成绩大幅度增长，而且票房的增长比例超过了每年发行的影评数量的增长。他在文章当中还写到《战狼二》《长津湖》等影片亦都打破了中国影院的票房纪录，成为了重大的文化现象。这个趋势似乎是从18年开始，2018年3月第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面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电影管理职责是划入了由中央宣传部负责，中宣部对外加挂了国家电影局的牌子。根据官方网站的介绍，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电影行政事务，指导监管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工作，组织对电影内容进行审查，指导协调全国性重大电影活动，承担对外合作影片、输入和输出影片的国际合作交流等等。游同学认为，这个的改变之后，中国政府加大了利用电影做政治宣传的力度。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白纸运动参与者王义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大约从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开始，政府在舆论管控以及政治宣传上面的力度就开始加强。去年11月27号北京亮马河的集会当中，亦都有年轻人喊出电影自由的口号。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晓辉就曾经指示推广同建党100周年的相关影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当中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的话语以及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长津湖、流浪地球二等主旋律电影亦都在海外多个国家上演，虽然吸引的观众大多为是留学生或者当地的居住的一代移民。在这些的主旋律电影当中，美国多以是邪恶而且是自大的形象出现，用先进的武器威胁到刚执政一年的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则是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最终战胜美国。自中美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日益变差，疫情的期间中国国内出现了新冠病毒是美国研发的生化武器的指控，佩洛西访问台湾激起了中国互联网上面的民愤，而最近华为 5G 手机横空出世被认为是突破了美国的封锁，这些是中国共产党所营造的关于美国的叙事和电影情节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大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影评人是认为，看到这些的电影有些是好像网络上面的爽文，虽然中国开头总是在国际上遇到掣肘，军事力量亦都处于劣势，但是影片里总会有这样一国的英雄人物，怎样是亦都死不去，在关键的时刻扭转局势。接受了民族主义宣传的中国人在观看影片当中会认为中国的胜利而获得巨大的满足和自豪，有些是显示中国强大的对话以及是情节还会成为了广为流传的梗，网民因为觉得好燃而不断地进行传播和转发，比如是《战狼二》热播之后，网络上面就流传一句，现时的中国护照不一定带你去到世界各地任何地方，但你能够将你从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接回家。姚同学则在论文当中指出，生活在这种政治文化当中的人很难判断群众的热情是公众情绪的真实反映还是是国家制造。在长津湖在2021年11的长假期的热映之后，并且至今仍然保持着中国内地电影最高票房的不同， 志愿军红兵出击的票房出现是似乎有些欠缺。影片制作成本高达6亿元人民币，上映首日获得2700元是票房，上映6日之后票房大约为是 3.8 亿，落后同期上映的犯罪片《坚如磐石》以及爱情喜剧片《前任四英年早婚》。长津湖在上映6日的时候已经是获得到大约30万的票房。在豆瓣电影上面，该片目前评为是 7.2 和长津湖的 7.4 分，和长津湖之水门桥 7.2 分是相差无几，但是豆瓣影评当中最热门的10篇里面有两篇吸出了5星的评价，两篇并未有吸出打分的评论当中的一篇吸出了如芒在背、如坐针毡的负面评价，剩下6篇即是都是一星或者是两星的批评。负面评价里面有人觉得将中国战士塑造得无坚不摧，美国人塑造得是太愚蠢，令人觉得情节是好假，亦都有人觉得该个电影所描述的历史事件长津湖类似，但是它是不如前作。网友我是卢梭即是表达了对多数人觉得你批评志愿军就等于汉奸、走狗、不爱国这种舆论导向的反感。而 Z 看完之后是表示亦都只能够给予该个影片打一星，因为职业需要他睇过近年来上映的所有主旋律电影，但是越来越觉得无论用几多个资金召集几多个大牌演员、优秀的电影人都是无法将这个故事讲明白。他认为朝鲜战争原本就是好不错的题材，无论是政治上的各国角力，还是战争的残酷以及是复杂和战争造成的世界格局的变化，都是好值得挖掘。但是碍于政治层面的要求，电影人只能够一次又一次拍成了战胜美国人的故事。自认非常之爱国系的莫凡看过了几乎所有主旋律电影，他在国庆假期看了志愿者、红兵出击，原本以为票房是很难买的，他去了电影院之后发现看的人不多，他表示电影情节是没什么新意，演技亦都一般，电影只能够讲过去，提早开始就能够猜到结果，感觉就是这样。他记录了2021年长津湖上映的时候周围看的人是很多，讨论度很高，志愿者真是完全不能够与之相比，当年是建党100周年，情绪煽动到位，而且长津湖是第一部，好奇心以及爱国心加在一起。他对记者表示，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将老伯的心里面对于这种题材的热情已经消耗得差不多，已经是没有人买单。他个人的体会是经过疫情的三年，再加上解封之后经济形势的不尽如人意，人民对中国是很厉害的宏大叙事已经是没那么感冒。从事互联网投资领域的他亦都有些担心，在叙事方面过度塑造美国的坏人形象会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而在他看上来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他不认为中国应该过多拍摄朝鲜战争的影片，当年亦都是北韩主动打赢的，就怪他们自己，抗美援朝是什么类型的战争还是有待斟酌。曾经非常喜欢看主旋律电影来自上海的刘先生表示，自己的业余是很爱是钻研军事和历史，看过长津湖以及是长津湖水门桥之后，他找到了很多朝鲜战争的书籍来看，包括美国作者写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等书。采访当中他亦都能够对记者头头是道地讲述斯大林和金日成之间的约定，在美国是遗忘的战争等细节。现时的他觉得看中国拍摄的主旋律电影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故事如果你只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就差了一些味道。他都觉得如果真的是要拍那一段的历史，可以拍中国领导人的军事才能，亦都可以把什么要打这场仗来龙去脉是要讲清楚。在中国官方的叙述当中，朝鲜战争被称为是抗美援朝，中国派志愿军是因为美国已经打到家门口。该个叙述当中少有是谈及到朝鲜战争的起因，以及是北韩领导人金日成发起的对南韩的进攻，越过三八线迅速地攻下了当时被称为汉城的朝鲜首都。而联合国通过决议组建了以美国军队为主有16个国家军队参与的联合国军。这部电影亦都一如既往地声光入入，既有唐国强这样的老戏骨，亦都有张子怡这样的国际影坛都获得声望的巨星，还是有朱一龙等一群年轻人里面粉丝众多的流量明星。 但系亦都唔系所有人都有呢啲嘅明星埋葬。陈海光嘅儿子喺电影当中饰演一个中枪之后仍然活下来嘅角色，佢系有网民给予负面嘅评价，并且系戏谑称该片段为系阿瑟打麦克阿瑟。陈海光嘅儿子陈飞宇嘅英文名就系叫做阿瑟。联合国军当中嘅美国将领名为系麦克阿瑟，曾经有唔少个网民话陈海光系美国公民，但系佢澄清话自己系中国公民，但系承认有美国绿卡。陈飞宇喺美国出生，两年前高调宣称放弃美国籍加入中国籍。莫凡亦都觉得陈海哥做导演系呢部电影尾到达宣传预期嘅原因之一。佢塞咗自己嘅亲戚入去，佢对记者话：除咗让自己嘅儿子扮演出彩嘅角色之外，佢嘅夫人陈红亦都系该影片嘅总制片。王义成表示，呢啲嘅电影人都系门清嘅人，佢哋自己根本就唔会信呢啲嘅嘢，但系佢哋就觉得佢能够将呢个钱系赚咗，我乜嘢都唔理。佢仲指出，唔少嘅参演呢啲嘅爱国电影嘅演员已经移民，或者系好似章子怡，就将佢嘅孩子响美国，将韭菜割完之后，系赚得盆满钵满。我攞住呢啲嘅钱，我正正规规咁移民到美国去享受。佢仲指出，唔少响微博上边嘅爱国主义大 V， 天天系发动针对佢等海外活动嘅人士嘅风暴，亦都唔相信佢哋自己宣传嘅内容。他亦都认为，即使是很多相信政府宣传的小粉红，如果那一日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被迫害，或者亲眼见到被迫害的人，这个可能就会发生180度的转变。中国人民学社会科学系的退休副教授周孝正表示，现时观众对于志愿者红兵出击的是不买账，是因为互联网发达，不能够讲全明白，但是以此是比之前是明白。他认为长津湖战役其实体现了当时中共领导层的无能，兵丢连因为装备不足，整连地是被冻死，这个这么残酷的战役它是被拍成了电影用于宣传，但是这样的电影拍多了，就有一部分的老百姓会去了解到真相，但是他们认为拍摄和制作这些电影的人真的是在乎自己能够影响到多少人的看法。在周孝正来讲，拍电影的人是为了积累所谓的政绩。对于参与这些电影的明星，周孝正评论说，他们就是两个字，呃钱。呃完钱之后，他将钱变成外汇，将外汇转到去美国或者是欧盟。他认为明星参与这些主旋律项目并不代表他们相信这些。你问他们钱往哪一度转了去，这个不是纷纷都想去跑去西方。他总结说，透过现象你是得到本质。但是明星参与主旋律电影的原因亦都是这些项目更加安全，上映亦都更有保障。姚同学在论文当中说明，中国如果是通过塑造一个充满风险的市场，将私营部门纳入宣传内容生产，在行业当中国家资助的项目似乎是更安全的投资。中宣部接管电影产业之后，电影的审查制度越来越严格，亦都有越来越多的电影在这里投入资本拍摄制作完成之后无法上映，因此是亏损惨重。例如内地女演员秦海璐的导演处理作讲述国军老兵晚年孤苦生活的佛乡心，在2019年上海电影节公演过之后就无声无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奥斯丁报道。